罗马书五章12至21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落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。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而称义。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佑门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逆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，阿门。
感谢寻姊妹为我们读经。我们今天呢，学习的这个罗马书5章12到21节，它讲的是一个主题，就是亚当和基督的对比。啊，因一人入了罪，这个就是亚当。亚当是我们所有旧造人的祖先啊。然后后面因一人得称义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啊。我们因着这个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得以与神和好，得以回到这个永生的道路，得以领受神的许多的祝福，享受神丰富的生命。一开始这个12节就讲，这个罪啊是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啊，这个大家可能有没有人会这样想？哎，这个都是老亚当不好呀，他犯了罪啊，就把我拖下水了。啊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今天看看我们得救的众人，我们会不会还犯罪啊？其实我们身上还有那个罪性在那里的。所以，我们每一天呢，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，来对付我们的老我，对付我们心里面的老亚当，是彻底的要治死这个老亚当。所以，亚当一人犯罪，他就是带下了这个背离神、自己做主做王的这个罪啊，然后我们今天每天都要对付的，其实就是老亚当这个罪。所以说，我们说亚当呢是旧造人类的代表啊，就是旧造人类嘛，就是指所有的人就带来罪和死。所以耶稣基督呢又说是新造人类的代表啊，耶稣基督就带来这个义就是神的义，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什么是神的义，然后带来神的义和生命。然后这个今天这部分讲的就是两个人的对比，两个人带来两个结局，最后两个人分道扬镳，走两条路啊。我们下面一点一点的仔细来看，这个第一部分呢，就是12到14节，就是亚当和罪的结果啊，因为这个亚当一个人，众人都成了这个罪人。啊，我们都知道亚当他一个人违背神的诫命，这个没有错。他跟夏娃两个人是吃了那个果子，问题是不在于那个果子，问题是在于神在给他们这个自由，当然这个也是有限的自由啊。他没有听神的话，这个没有听神的话，这个才是最大的这个问题。所以说他吃了那个果子以后呢，这个罪就进入了世界，也就是说他以后的世代的人啊，就是我们。啊，我们心里在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心里都带着一个悖逆，就是不听神，要自己做主做王，我想要怎样就怎样。所以说，当罪进入世界以后呢，这个罪的果子就带来这个死亡。这个死亡不仅是肉身的死亡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跟神之间隔绝，那个是属灵上的死亡。 啊，这个才是最可怕的，实际上是，啊，然后罪的诠释，我们就知道，从亚当一个人到世界上所有的人，没有一个例外，除了耶稣以基督以外，他没有人例外。然后这个罪啊，就像一个传染病一样的，就像我们那个新冠啊，新冠说一接触一呼吸就会传染啊，这个罪也是的，传染得很严重，从亚当啊，然后传染到众人，得了这个传染病以后呢。那个结果就是死啊，得了新冠，结果不一定是死，是吧？但是当这个有了这个罪以后啊，这个老亚当的这个罪以后，我们的这个死就是不仅是肉体的死，实际上是与神隔绝的死。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，没有其他的道路啊。所以说，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每个人都要死，不管你是信佛教的、信伊斯兰教的。然后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基督和恩典的结果。因着基督一个人，众人都得恩典啊。这个是从这个15节啊，这个到21节。那这里的重点就是说，这个17节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的那个就是相信神的人啊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。啊，岂不更要因基督一人做生命中，在生命中做王嘛？所以说，耶稣基督啊，一人顺服神啊，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呢，就带下了这个义和生命。原来亚当的罪呢，就归给到我们众人身上啊。但是呢，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舍身啊，众人的罪呢，就归给耶稣基督啊。然后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。啊，因着主喜悦耶稣基督的这个行为，所以他的义呢就归给我们啊。这张图其实很好的这个说明了这个问题啊。所以说，基督一个人的顺服带来义的生命啊，而且恩典大过罪恶啊。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就是说，罪恶带来的结果是死亡啊，恩典带来的结果啊是复活，是永生，是神的所有的丰丰富富的生命啊。所以说，这个恩典。都是有一个人，但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典远远大过啊亚当一个人带来的罪恶死亡。所以说，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，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等一会儿会有一个思考题，实际上希望大家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啊，来回顾一下自己，反思一下自己，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是耶稣基督做主做王啊？这个有哪一些的表现？那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还有让老亚当做主做王的部分？那么怎么样把这个老亚当啊彻底的除掉，来改变我的生命，让我的生命满有耶稣基督丰盛的样式？那我们这一部分的，我们给他一个总结吧，就是说我们的生命，你要选择谁作为你生命的代表啊？这里有两种生命，老亚当的生命啊，他的生命的特征就是犯罪。啊，带来死亡，最后呢就被神定罪，这个是所有的人啊，旧造的人都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基督的生命就是他带来神的公义，带来神的生命。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啊，就可以称义了。这里就是我想到那个14节，他就讲那个亚当啊，是将来要来之人的预像。意思就是说，亚当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表。那么在这里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说，亚当这个犯罪的一个这一个人，怎么能代表耶稣基督的预表呢？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预表，往往就是说预表是代表他的一个特征，不是说这个人的所有的这个特征都代表那个人。那个亚当是不能够代表耶稣基督的。亚当的哪一个特征可以代表耶稣基督呢？就是说他是这个旧造人类的第一个，他预表耶稣基督是新造人类的第一个啊。从这个方面预表，他其他方面不能预表。就像我们经常说的，这个大卫啊也预表耶稣基督。那他哪一方面预表耶稣基督呢？就是他做王。是预表耶稣基督的。你说大卫犯奸淫的罪、犯杀人的罪，这些哪里能够预表耶稣基督呢？啊，所以说这里就是两种生命，其实旧造的生命跟新造生命是一个对比，它不是一个预表啊。然后呢，放在我们今天实际的应用， 啊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就是说我们是否仍然活在这个旧造的亚当的生命里面，身体里面、心灵里面充满了那个苦毒啊、怨恨，还是说你已经活在基督里面，是一个新造的人啊？就像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啊，一个新造的人，他一定是一个喜乐的、感恩的、祷告的人啊。如果别的人在你身上看不到这三个特质的话，别人很难相信你是一个新造的基督徒。然后我们是否在地上活出耶稣基督作王的见证？啊，我们看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哈。第一个就是保罗他为什么要用亚当与基督来对比？罪呢，如何是因一人入了世界的？那为什么说死就临到众人？那保罗再次的强调就是过犯不如恩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啊，第二题是实际生活应用的，就是如果因耶稣基督在人的生命当中作王，那我如何在工作、家庭、人际关系当中活出作王的样式？啊，在群体生活当中，我更是传递死亡的影响，就包括埋怨啦、罪啦、冷漠啦，还是说生命的影响，比如说宽恕啦、盼望啦、恩典啦等等。就说这段经文其实最后指向的都是福音。那么这段经文怎样帮助我更深的理解福音到底是什么？然后你理解了以后，你才可以向周围的人继续的来传福音。
好，谢谢陈杰姊妹啊，这个应用问题很关键啊，让我们思想得了恩典啊，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，我们怎么把出这种样式能够活出来啊？那这一段是整个称义这一段的 conclusion 啊，结论部分了啊，在这个3章21节一直讲到5章21节这一段是在讲称义啊。啊，保罗不光是传福音，他还能够讲明福音的道理啊。所以，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很注意哈，怎么去讲这个理，怎么去讲这个福音的这个逻辑啊。这个是我们从保罗身上学的很重要的一方面哈。那刚才陈杰讲的这个亚当与基督的类比啊，为什么用亚当做基督的类比啊？这一点讲得很好啊。这里面呢有很多神学的问题，大家可以借着这机会来思考哈。比如说第12节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开始是讲一人犯罪，后来讲众人犯罪。那这个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哈？这个罪怎么入世界的啊？罪是和死是怎么临到众人的？这里有两种可能性哈，是不是都是因为亚当犯罪以后，这些东西都自动的临到所有的人呢？还是我们这些罪人在其中也要负责任呢？啊，所以一人犯罪与众人犯罪之间的关系啊。另外，根据这个5章18节19节，有些人导出了一种叫做普救论，大家听过没有？所有的人将来都会上天堂的啊，所有的人都会得救的啊。这个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哈，我们读了罗马书，我们就觉得这种说法很荒唐的啊。前面这个保罗花了这么大的功夫给我们讲因信称义，他做结论的时候怎么会导出一个普救论哈？但是有些人会断章取义的，所以我们既然读了这一段哈，我们就要学习分辨啊。如果听到这种说法，你怎么去回应啊？怎么用圣经的经文跟他讲啊？5章18节19节不是这个意思哈，不是说这个罪借着亚当自动临到所有的人。然后这个义借着耶稣基督就自动的临到所有的人，所以所有的人最后都会得救哈。那我们怎么去讲啊？所以我们学习哈，怎么去讲福音的道理。
梅传道带我们思考，今天有5个对比哈，一个是亚当与基督的对比，耶稣基督的对比，一个是律法与恩典的对比，一个是定罪与称义的对比，一个是博弈与顺从的对比，然后呢，一个就是永死与永生的对比哈，今天的这个经文，实际上我们也感觉到要联系到第5章上半部分，让我们对这个福音有一个整，又一次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考。那就是何牧师让我们思考罪是如何进入世界的哈，就因为一人就是亚当哈背离神，背离神的意思是什么？就与神隔绝，与神永远的分离。而约翰一书1章。 约翰一书二章25节告诉我们，神的恩赐就是永生。实际上，神造我们旨意不是让我们与神隔绝的。那这个就是说，人出了问题，犯了罪，与神隔绝，不以神为神，做各种不蒙神悦纳的事情。那奇异的恩典是怎么来的呢？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抵挡罪，与神已经隔绝，而且罪犯了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啊，那这个奇异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爱是超乎我们的所想所认识的。那律法的总纲就是爱，而神的公义又是要得到彰显的。如何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所造我们初始的宗旨？那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把我们与神重新连接，他是通过来到世上，他为我们的罪。做了救赎，做了赎罪祭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他复活，他为我们预备永生的盼望。所以这就是神奇异的恩典，他要救我们，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。那我们的如何接受？哈，就是凭信心。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要去拥抱。我们要感恩这奇异的恩典救赎我们，而呢，救恩呢有三个特点哈，它是超越罪的力量的，它不仅是挽回罪人，更带来更丰盛的生命。那第二呢，它超越它的范围是超越过犯的影响哈，我们只要接受主给我们的救恩，过犯罪的影响会被神的耶稣基督给赐给我们的救恩所战胜哈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它的结果，救恩的结果呢，也是超越死亡。那死亡呢，是因过犯而带来的。那当我们接受救恩呢，就进入神的丰盛，带来永生哈。那救恩恩典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它是要重造新人，这就是对比刚才我们说亚当和耶稣的对比，它是要重造我们，而不是仅仅抵消了罪。而是要成为新人哈，那目的的第二呢？他神恩典实际上是主动的，是神主动来救赎我们，通过耶稣基督，而不是被动的说，不得不来的哈。实际上这都是神的旨意。然后第三呢，也是恩典比罪更大，我们要有靠主得胜哈，要相信生命是会战胜死亡的，基督会战胜亚当的。那怎么样活出来哈？怎么样应用？实际上每一天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都在重新对接受福音，我们重新在思考福音，也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造就。我想分享两点哦，这个周末的两个事情，看神是怎么样做的。那就是当我们接受恩典以后呢，就是第五章前半部分，就是说以神为乐。当与神重新连接的时候，有与神为乐的，那是怎么样得到呢？要顺服哈，神所设定的是，一切都是最好的。那我们有一个姐妹这个周末分享，她是已经得了，她知道自己有绝症，死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她不忌讳谈，为啥呢？因为她与神连接，她以神为乐哈，所以呢，她能够做到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这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，他知道神是能够赐复活的生命的，所以呢，这个见证是非常感人的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分享哈，也是实际上我一直在读第15节到第18节这块有点绕，一直绕，就跟李艳姐妹分享的有点像，我一直觉得绕。但是呢，当我自己回想起我这个周末哈，神的恩典。在我的罪上，哈，怎么样赢过我的罪的时候，我就真是明白了这句话，哈，我自己呢，经常是看别人都看到的是不足，看到别人如何骄傲，看自己呢，看见的自己都是成长，自己如何属灵，哈，这个呢，在周末，和哥哥有一次交谈的时候，我嫌哥哥说话啰嗦，恩典是怎么样胜过的，哈。哥哥实际上就停下来了，他并没有跟我争吵，感恩啊，这个让我看见了神恩典在他身上的彰显和他的成长，而不是过去我只看到他的不足，我觉得自己很成长的很多哈，这个是恩典胜过了罪恶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呢也是和先生时刻会拌嘴，会意见不同。 并没有从来没有去慢慢的说，去快快的听哈，而是总是在他意见和我意见不一样的时候，我就会气绝他的意见。但是呢，神照亮了我，通过今天的这些经文的话，就是他只有他能洗净我的心。当我知道，就是说，实际上是我是最骄傲的，因为我觉得他的话不足为意。不足为提哈，实际上我是自以为意、自以为是、自以为中心的。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怎么体现出来呢？赞同我的话的，顺我的话的，我就赞同，我就开心；逆我的话的，我就愤怒、恼怒，甚至摒弃哈。那神照亮了我，也让我跟我哥哥道歉，也跟我先生道歉。实际上是神在我的身上得胜，而不是让罪在我身上得胜。感谢主。
好，谢谢雷青姊妹啊，很真实的一个生命改变的分享啊。昨天在幸福小组就讲十字架的得胜啊，所以这些的见证，刚才雷青所讲的哈，虽然是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在发生的哈，这正彰显出那个十字架使人的生命得到翻转啊，让这个恩典作王，让基督作王啊，胜过罪和死的权势。就是这些小事情上啊，我们选择让基督来作王啊。那我们组这个黄姊妹，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她做了一个大手术啊，她现在还在康复的过程当中，可能接下来还要做化疗啊。所以请大家继续为黄姊妹的身体的恢复求神来恩待她啊。这几个名词大家平时都说、都听过、都讲啊。那借着这个机会，大家可以分辨的清楚一点哈，罪性、罪行，大家都听过哈，本罪、原罪啊，那这些都是怎么回事呢？十二节啊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原罪是指亚当当初的犯罪，因着亚当的犯罪以后呢，所有的人生下来就有什么？就有罪性。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罪人都犯了罪啊，罪人都犯了罪，这个不是指罪性了啊，这是指罪行啊，本罪是每个人自己要负责任的，所以从罪怎么从亚当进入世界以后归到众人呢？有大概两种的说法啊，一种的说法叫直接归罪论。直接归罪论就是说，亚当的罪、原罪也好，他的犯罪所带来的结果，以及他的罪行啊，一并的都临到所有的人啊。那这种说法呢，容易哈让人去好像推卸责任啊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亚当了啊，好像这些都是全自动的啊。从亚当犯罪以后，众人就这些事情是最后这个结果，罪行罪的刑罚。都会临到所有的人哈，有罪性的人一定会有罪行的表现的啊，这是没有办法违背的律哈。但另外一种的说法呢，叫半直接归罪论哈，就是罪性，人的罪性是从亚当那里遗传下来的，但是呢，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行啊那个表现要负责任啊。那这个呢啊，我觉得哈更符合这个。罗马书这一句话哈、所讲的内容啊，那后面这个普世得救论哈、普救论啊，它是根据这个18节、19节，他说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。你看亚当一个人犯罪哈罪性遗传，人一定会行出罪行的，这好像是很自动就会发生的事情哈。因着他一个人犯罪呢，众人都落到这个罪和死的底下。他说照样。因一次的义行啊，耶稣的十字架的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你看，耶稣基督一个人钉了十字架，所有的人呢都被称义了，都会得救的啊。所以将来没有地狱的，所有人都会上天堂啊。那这个就是哈、断章取义啊。这个保罗花这么大的功夫告诉人是因信称义，前面已经讲过了，所以这里面他没有强调这件事情，但是称义这个词一提出来，我们就知道哈，是人不是自动称义的，人是因信称义的哈，不信的人是要沉沦的，不信的人是有地狱的审判和 火的那个审判的哈，所以这个哈，我们要知道怎么用圣经的经文去分解这些事情，怎么用这个圣经的经文去抵挡这些的奇谈怪论、迷惑人的这个论点哈。大家也可以用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1章8到9节啊，直接讲，不信的人啊，在不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是要沉沦的，这个话是非常清楚的哈。好。感谢主哈，陈杰的第二个问题提醒我们怎么样去应用这件事情哈。那刚才这个雷青讲的已经很好了哈，用恩典啊胜过这个自以为义的罪哈，骄傲的罪哈，用十字架哈来翻转我们的生命哈。我们每天是面临选择的，当初这个亚当面临的选择哈，吃与不吃哈。我们今天在得救的时候。是面临着十字架，信还是不信啊？其实每一天都在选择，你是让恩典做王，基督做王得生命呢，还是继续让这个罪恶的权势啊，死的那个污染在我们的生命中蔓延呢？我们要有意识的去选择，跟从神，让基督做王啊。
刚才前面两组总结的特别特别的好，为你们点赞。我们知道这个人啊，如果是说他有了那个自由以后啊，他会去犯罪，这个就是人的罪性，而不是说会去寻找耶稣基督。我又举一个例子，我记得我哥哥那个出国之前，他正好碰到六四嘛，他有一批同学比他先出国，他是第二年六四的后面。90年他才出国的，然后他有一个同学和他很要好，出国了以后呢，就说啊，来到了美国，这个自由世界是多么的好呀！然后寒假的时候就去拉斯维加斯玩，就拍了很多照片啊，就讲那个赌场里面是如何的声色犬马，然后赌场里面还有那个夜总会是可以看到国内看不到的限制级表演。那我们就看到人，他这个同学人不是很坏的，就是说人当你。给了你那个自由，然后你又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话呢，人会去用那个自由去做什么？就会去做那些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不会去做那个合神喜悦的事情。我很少听到说有留学生啊，他从中国出国去了啊，这个到自由世界去了，主动去寻找教会，没有。我认识的所有人好像都是教会来主动来寻找到这个失落的羊。所以说这个就是阐明的就是我们人啊，就是天然这个有那个就老亚当给我们那个罪性，那个罪性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文坤姊妹总结得很好的，就是一个悖逆神。啊，所有的一切的后果都是被你神带来的。然后，耶稣基督的生命跟他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个点，就是完全的来顺服神。虽然耶稣基督也知道那个罪压在他身上是很痛苦的，他也有一瞬间的犹豫，但是他选择了顺服神。这个就是带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啊，我们是要做亚当呢，还是要做基督？然后刚才磊磊弟兄对于这个过犯不如恩赐啊，他也有很好的分享。他分享的例子呢，那我就不说了，就说他引用了2节经文，比如说希伯来书1章3节，说耶稣基督啊，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常用他的权能和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还有以弗所书4章8节，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。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啊，那个恩赐是在神里面是何等这个丰盛，因为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丰盛。啊，那个过犯带来的就是死亡，就是罪恶。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恩典大大的来胜过罪恶，因为耶稣基督在里面，在他里面有无比的这个丰盛啊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如何在生活当中做主做王的方式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这个例子可以分享，就是啊，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总结，就是当我们不管是在教会当中啊，或者在职场当中啊，你领导的心态是以高高在上的。心态呢，还是说以服侍他人、以仆人的心智来领导、来管理啊？这个今天在座你们如果有做这个管理者的哈，就是说你要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心态啊，然后呢，就是也成为这个职场的光啊，这个来见证主的名。刚才雷雷弟兄就给我们讲了几个例子，他认识的一些人，他就愿意要将福音啊，来一点一点的来传给别人啊，这个。 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，刚才雷青姊妹也就讲了，就是说，真的是像她一样，要有舍己的爱啊，来这个参与家庭的各样的活动，然后效法耶稣基督爱教会，我们也要爱我们的配偶，爱我们的孩童啊，这个，并且呢，就是建立一个家庭的这个祭坛，让你这个家成为恩典流通的这个管道，对下一代的管教就非常非常重视啊。然后在人际关系当中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。如果有可能啊，要主动的和人家和好，因为我面对的是个人，而不是说一个群体，就是说打破那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的那种心态啊。这个传递就更重要的就是说要来传递耶稣基督，不管是直接的、间接的啊，这个你要传递的是耶稣基督的光。你可能在有一些环境，比如说国内那些环境当中，你没有办法直接的说，但是你可以啊，用各种间接的方式来传递耶稣基督啊。这个因为他是光，你传递的也是光，所以说你带来的啊，那个就是恩典啊，就是给别人带来希望，给别人带来拯救，这个对你自己也是有好处的。
那我们首先是从第十二节这边的罪来讲，那这个罪呢，刚一开始这个罪呢，就是单数的，然后呢，后面的这个罪呢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这个罪是复数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罪呢之后呢是罪性，然后产生了罪行，所以亚当呢，他因为他的罪行呢。所以呢，因为他不愿意，就是他不顺服神，然后想要与神同等，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罪性出来，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因为这个罪性，我们就人就本身就会有一个行为的产生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，就会有不断的有一些过犯，一直不断的在轮流。那我们之后呢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以亚当跟基督。我们的一个影响和对比。那亚当呢，因为他的悖逆，就如我们刚刚讲的，因着他的悖逆，所以产生的这个罪出来。那当有罪出来的时候，就会有审判。那审判呢？那审判就是因为一人而做了王，所以就是因为审判，然后就死。那这个死呢，就是因一人做王，那就是。死呢就掌权了，那死呢所带来的就是永死。那基督呢，他是因着基督的顺服呢，所以产生了我们就有这个义。那义呢就是产生了这个恩典，所以恩典呢，借着恩典呢就是做王了。那这个恩典呢，就是让我们有这个生，所以呢，一人在生命中做王，就是掌权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永生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对比，一个人的悖逆和一个和基督的亚当的悖逆和基督的顺从呢，一个就是带来了一个罪作王，然后就是永就会带来了死亡。那当主耶稣基督的顺从呢，他的因着这样子一个恩典呢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永生。那我们在看到的就是第十五节所提到的那个过犯啊，不如恩赐。那我们知道过犯的一个影响，因着过犯所影响到世人，就是面向于死亡。那恩赐呢？他说不如恩赐，恩赐呢就是一个礼物，一个 gift，白白的礼物。那这个礼物呢，所带来的就是一个救恩，那就是恩典 grace。恩赐呢，恩典呢，在这边的恩典呢。是要花更多的力量、能力，才有办法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。罪是很容易一下就扩散出去，可是呢，这个拯救呢，这要主耶稣是要付上代价的。那这个恩典呢，是要花更多的一个能力，才有办法来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这也是给我们看到了，就是说，当人要选择了亚当的一个众人。十五节这边亚当的众人的时候，你选择的就是就是不信，那就是面向死亡。那基督的众人呢，就是愿意相信基督的，那愿意接受基督的，那你就可以得到永生。所以在最后一节这边21节这边就有讲到说， 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所以这个是再次的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能够，我们愿意接受主这个白白的礼物，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好的礼物的时候呢，那主你就可以得到主耶稣，因着信主耶稣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永生。
好，谢谢那个九安跟其他组的分享哦。其实刚刚牧师已经提到了，这边讲到亚当跟基督的对比，主要是他在十字架上面，他钉死了，流了宝血，赎清我们所有的罪。还没有完呢，他埋葬了，然后又从死里复活。这个死里复活就败坏了掌死权的这个死亡权势，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，然后因信称义得他永远的生命。哇，这个是浩大的恩典。所以这边一直在对比这个罪跟恩赐，就罪跟白白的礼物，完全是耶稣基督一个人上十字架完成的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啊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啊。那今天我们是磊磊弟兄要跟我们分享他的读经心得啊，把时间交给磊磊弟兄。
先说两句啊，第一个呢，先感谢何牧师给我这个机会，因为，经常回头望的复习的话，是更容易学到更多的东西。那么谢谢何牧师，咱们都听到过叫"学而时习之"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也感谢主，不知道，用了谁的手，终于让我在6个月之后到第二小组，被分配到第二小组，听到第二小组更多的弟兄姊妹的亮点让我得到学习，这是第二个，感谢一下。那么第三个呢？也感谢妹妹，刚才的这个发言分享，也的确是。妹妹呢，小的时候呢和我相差的不多，有时候我们俩闹矛盾的时候呢，外婆要在的话，现在有120岁了。有时候妹妹闹矛盾的时候，外婆就说她记得，我记得很清，她说你拿手指妹妹，老说妹妹不好，我就是指妹妹以后就发现一个食指指的是妹妹。外婆就说："你看你的，小指、无名指和中指指的是自己，我到现在还记着。所以呢，就是现在要，我有这么一个好妹妹啊，也感谢这个通讯这个方便。我记得我在德国工作的时候呢，妹妹就从美国飞到德国，为了给我当面教瑜伽。你想一想，这样的妹妹，感谢主。好，那么我呢就在这个何牧师的同意下，我想给大家报告的时候呢，让大家呢能够看清我做的这个回头望，所以呢也同意让我来共享我的这个屏幕。这次的回头望呢是对以斯拉、尼西米和以斯帖学过以后的回忆。那么我做好以后呢，也先请我们何牧师呢给我audit 一下。后来他说那你就分成2次吧，因为第一次4分钟，第二次2分钟又超过了他给我规定的5分钟，所以呢我就按照他的这个指点呢，我就2次给大家报告。第一次呢，就是以斯拉的这个得着，从以斯拉的得着里面呢，我就给大家报告一下我对以斯拉这个学习以后的对以斯拉的9点方面的认识，也就知道了学习它什么，并且怎样去行。我在这就报告这9点。第一点啊，很有意思啊，以斯拉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帮助。第二个呢，尼西米的意思呢就是安慰，而这一小群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最需要的就是帮助和安慰，他们得到了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以斯拉是来自正统的祭司家族，这是我第二个这个得着。那第三个呢，他随身携带摩西五经，就是圣经的头五卷喽。圣经对他的很棒的形容就是说，他是一个看重经文的人，敬畏神的话语，这是第三点。那么从认识他呢，我们都可以学到这些东西。第四点呢，就是圣经说他对经文做3件事儿：第一件研读经文，第二件活出经文，第三件教导经文。哎呀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因为活出经文是非常非常困难的，它是相对于这个研读和教导经文。他发现以身作则很重要，必须言行一致。研读经文、活出经文、教导经文， 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，这也给我有很多的启发。第五点呢，他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信靠上帝，正直诚实，他会因为别人犯罪而自己呢伤心哭泣，因为一个犯罪的人被逮到了以后哭泣是很容易的，但是呢，为别人犯罪而哭泣，只有敬虔的人能做得到。那么第六点呢，他整个教导的重点是需要遵行上帝的话，不只是对圣经有兴趣有渴慕，还需要切实遵行。他一再吩咐大家，就是要遵行，要遵行，要照着去做。若不照着去做，圣经就没有用处。那么第七点呢，就是传统人都认为啊，他是120个犹太人组成的会议的主席。这个会议呢，负责汇集旧约圣经的书卷，编成这本旧约圣经的正典。这是第七个得着。那么第八个得着呢，他确实为接下来的400年打下基础。因为接下来的400年没有先知，接下来的400年呢，只有上帝以前说过的话，那就是圣经。上帝通过两种方式跟咱们说话，一个是以前说过的话，那就是圣经；一个是他现在说的话，那就是预言。没有预言的时候呢，就只有圣经了。这是第八个。那么最后一个第九个呢，就是以斯拉呢，把圣经的根基放在教堂的聚会里，从此以后，会堂的聚会顺序，直到今天都会按照以斯拉的这个指示来进行的。初代的这个教会呢，是按照会堂聚会的顺序，是先讲道，先听上帝的话，先讲道，然后呢，敬拜赞美，然后呢，这就是再向上帝说话。敬拜的时候呢，回应上帝向咱们说的话。这是初代教会聚会的顺序，是当初以斯拉设定的。他首重读经和解经，先听神的教导，然后以敬拜回应。听完讲道以后再敬拜，那就容易多了。这就是耶稣和这个初代教会习惯的这个聚会的顺序，从会堂延续下来。那以斯拉呢，审定的这个顺序。总共790个字，好，给大家报告完毕。
好，谢谢磊磊弟兄哈。每次听他分享哈，就是感觉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这个认真呢。呀，每次无论是他的见证分享，在小组里的分享，都发觉他花很多的时间已经预备了哈。他把他准备的东西哈，很认真的跟大家分享哈。其实磊磊弟兄是今年上半年刚刚受洗的啊，但是他受洗以后呢，就很花时间很用心的读神的话，啊，这是最扎实的哈，这个生命成长的道路哈，愿神继续赐福磊磊弟兄哈，借着他认真的读经，啊，与人的分享哈，能够让他的生命更加的蒙恩啊，求神
谢
赐
主。
福，好，感谢主哈，好，我们已经背完了16节、17节哈，第一章的啊，我们这次背经是整段整段的背，所以我们接着会背下去哈。18节、19节、20节，这样按顺序背下去哈，非常宝贵的经文，让我们连在一起来思考哈。本周我们背诵罗马书1章18节，我们一起来。罗马
罗马
书
书
一
一
章十
章
八
十八
节，
节，
原来神
神
的
的
愤
愤
怒，天
怒，
上
那
显
些
明
行
在
在
一
一切
切不
不
虔
虔
不
不义
义
的
的人
人
身
身
上，
上，
不是那
不是
些
那些
行
行
不
不
义、
义
阻挡
的
真理的
真理
人。
的人，
罗马
罗
书
马
一
书
章
一
十
章
八
十
节，
八节，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你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把我从罪的辖制当中获得释放，也求你让我们时时刻刻记得，在亚当里面，我们承受了死亡，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却得着更加丰盛的生命。愿这耶稣基督的真理、道路、生命扎根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在每一个生命的每一个方面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，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恩典的作王、做主、做王的样式。不再传递死亡的阴影，而是成为耶稣基督永流生命活水的器皿和管道。 见证福音，耶稣基督改变人的大能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，阿门。
阿
门，阿
门。
门。